平安啊！每一次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最享受的是，当我们回应神的话语，当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帮自己成长的时候，那个是最开心的片段。因为我不再是用头脑去处理经文，乃是一个生命进到经文当中。约翰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一直用神的话语去成为他的生命，也成为他的教导，所以他里面很丰富，很多。有时候呢，他也不一定是很逻辑的，有时候想一想，他就讲了。整个约翰一书呢，你发现他东西好像重复的，因为他好像螺旋式的，就是一点。他从那一点讲完了，再继续下一章那一点再发挥，然后呢，再绕到另外一个点呢，又再发挥。可是问题是，他不是处理一个点，他很多点，很多点集在他里面，所以他是这样转来转去。有时候我们一个不小心就看见，哎，那个不是昨天看过这个彼此相爱吗？那今天又讲彼此相爱，那他就产生这一个东西，因为他这样一直在螺旋式的往上一直讲。一起讲，每一次讲他又再多一点，每一次讲又再多一点，对，因为他不是在那边写一个很有逻辑的论文，他不是，他是用的生命想到什么就讲什么，去分享圣经的教导。第二章里面有一个词常常出现的是住在主里面，第五节，在他里面，在主里面，对，第六节在主里面，还有第九、第十讲到在光明中，事实上也是在主里面，否则没办法光明。那后面也是，后面讲到蛮多的，在主里面，在子里面，在父里面，二十四节，还有第二十七节，在主里面，二十八节。那所以这张经文好像在提醒我们一个东西：我如何是住在主里面。当我要住在主里面呢，我会面对什么的危机？就是说应该要过什么关，从那一些关就可以看得出我是住在主里面还是住在别的地方里面。好，是住在世界里面吗？住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吗？住在那一个好像离基督，好像后面要讲到末世的时候近了。那到底我住在哪里呢？这一章经文就提醒这个很重要的题目，我住在主里面。一到二节，我凭什么可以住在主里面呢？一到二节是讲到前面第一章的一个承接。第一章第九节不是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谁洗净呢？耶稣。耶稣做了什么呢？一到二节就讲到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，因为耶稣做了中保。一到二节，主做了中保。他说，我小子啊，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很清楚的，他要把耶稣整个身份地位很明确的讲出来。因为当时也许有人怀疑耶稣的人性，他们完全接受耶稣的神性，可是对于耶稣的道成肉身有一点怀疑，有一些的学说怀疑这个点。那所以当时约翰要回应，他就讲耶稣是谁呢？那义者耶稣基督，耶稣没有罪，没有罪，他在神面前，神跟人中间，他扮演一个角色，中保，好像一个辩护律师，好像一个替我们求情的人。耶稣就站在父面前为我们求情，他成为中保，他是义者，他成为中保。然后他做了什么呢？挽回祭，他让自己成为那个祭物，对吧？因为人做错事情，人必须承担，人承担那承担不了，面对罪的问题，我们根本承担不了。我承担不了，谁去承担？耶稣替我去承担，以及我们可以去到父的面前。那这就是第 第二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根基，我可以住在主里面，因为耶稣承担。我可以住在主里面，因为耶稣义代替不义，他是义者，他代替我的不义。经文好像蛮高要求的，他说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这个要求太高了吧？可能吗？我可能不犯罪吗？应该可以，到我死的那天我就不可能再犯罪了。那所以 我不可能不犯罪。那经文就带动一个蛮大的应许哦。如果耶稣是挽回祭的话，这个祭物对我从前的罪有功效，对我现在的罪有功效，对我将来的罪也有功效。那所以如果我是一个不小心犯罪的，这一切都可以去到神的面前啊，去承认这个罪。当然如果我是故意犯罪的，有别的经文处理这种心态，不是这一章经文要处理的这个范围。那所以它成为一个根基，那个根基是我可以住在基督里面的根基，是耶稣替我承担所有不义啊，他挽回了。那如果他挽回了，他成为一个挽回祭，我跟父中间本来因为罪的缘故隔绝的，耶稣成了挽回祭，那这个挽回祭也可以成为我跟人中间所有问题的挽回祭。如果我跟人中间有隔绝，我跟人中间有嫌隙，我跟人中间好像有一些没办法跨越的一个鸿沟，那可以越过去吗？可以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我就可以越过去了。那这个东西就带动待会讲的另外一个点了，我是否能够住在基督里面，就是看第二个，应该是说第一个测试，有没有彼此相爱，有没有彼此相爱。因为挽回祭嘛，挽回祭就是可以挽回嘛，本来没办法挽回的，本来是中间那个墙厚的不得了的啊，可能是钢筋水泥啊，用什么方法都震动不了啊，除非大地震啊。哎，可是神有办法，神有办法就把那个墙拆了。所以进到第二段呢，是住在主里面的测试，一彼此相爱，三到十一节，它是第一个测试。第三节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，我们是认识他的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并且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凡遵守主道、爱神的心在他里面，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就知道，我们是在住在主里面，遵守主的道。那遵守主的道后面呢？这个范围太大了，所以后面就浓缩成为一个点。第六节，人若说他是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，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哦。那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呢？第七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前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命令，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也已经照耀。陈导读这些经文呢，蛮可爱的。我写给你的是一个旧的命令，这命令是旧的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个新的命令，哈，那到底是旧命令还是新的命令？是不对。陈导读有另外一种味道，如果睡觉之前读又有另外一种味道。那到底这是旧命令还是新命令？第五节说，第六节说，人若说他是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一个旧的命令在耶稣身上变成是新的命令。爱在旧约早就说了，对不对？那在旧约里面说的爱，要爱谁呢？爱神，爱邻舍，爱人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是邻舍，可是他没有讲到爱仇敌啊。去到新约，就把这个爱的整个内涵、爱的范围扩展到越来越宽了。本来是打你左脸的，现在耶稣说右脸也给他打。本来是要为他走一里路的，现在耶稣说走两里路。所以耶稣好像不断把整个旧的东西扩张哦。 对我们所知道那个爱，哎，他已经很过分了，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？够啦，根据旧约，那可能彼得也是根据旧约某一些传统观念说的，饶恕他七次够不够？耶稣说什么？对，七十个七次。所以耶稣不断把爱这个东西扩张扩张扩张到一个地步，去到十字架上面，耶稣说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连钉自己的那些罪人，哦，那些审判耶稣的那些人，耶稣也饶恕他们。所以这就是把爱推到一个最高峰，这个爱不是他们所能够理解的，所以是新的命令。这个爱旧约已经说了，所以又是一个旧的命令。耶稣把旧的东西变新，哦，他在整个灵里面，整个精神里面完全拥抱爱到没有底线，爱到没有底线，连敌人都可以爱，连仇敌都可以爱，爱到可以舍命。所以这种爱是很深的，很深的一种爱。那这种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，我有没有住在主里面？关键就看这个第一个测试，这个测试万事万灵，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说我是住在主里面的，然后一回头看见隔壁那一个，也许我不是住在主里面。对不对？很简单的，太简单了，一回一个头就知道我有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啊，环顾一下四周，是否每一个人我都接纳，是否每一个人我都接受，我看他是瑕疵比较多还是优点比较多，那这个东西就产生一个蛮重要的观念，我到底有没有住在主里面。经文很清楚做对比，哦，他说如果我是住在黑暗里面的话，人若说自己第九节，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面。第十一节，唯独恨弟兄的就是在黑暗里面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不光是在黑暗光景当中，哦，而且是在黑暗里面前进，那等于一直走在黑暗当中，哦，也不记得往哪里去，最可怕迷失方向。如果恨会让一个人失去方向，完全不知道我走哪一条路，我生命神给我的意向是什么，方向是什么，完全都忘记了。因为那个恨的感觉呢，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表达，这种强烈的感情表达会完全让人理性啊，什么东西判断力都失去的，都失去，因为情感表达太强烈了。对，倒过来，如果是爱的话，这种情感表达也是太强烈了。所以爱到一个地步，你眼前的不一定是一个美女，可是情人眼里出谁？诗诗，哎，他就变成诗诗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？因为爱是一种很强烈的感情，强烈的感情一定产生蒙蔽，除非你是一个正面的，他就是爱里面的蒙蔽。对不对？负面的就产生更严重，那让我们就迷失方向。那所以这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去到最后呢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，整个看不清楚，分辨不清楚，没有路可以走，没有意向，没有方向。那如果在爱里面呢，第十节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，等于是爱里面永不失败，爱里面你不会跌倒，爱里面你的生命呢，如果跟黑暗做对比的话，爱里面你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，爱里面眼睛是打开的、不断看见优点优点优点，祝福祝福祝福，这些都是爱里面的秘诀。那再这样的话，那我一定是住在耶稣里面的，因为如果我没有住在耶稣里面，我怎么可能爱呢？看缺点比较容易嘛，看优点比较困难嘛，所以除非我是在耶稣里面，我住在他里面，我换了一个属灵的眼光，我就看东西不一样了。 所以这是第一个测试，我有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就是看我有没有彼此相爱。那这个在教会里面很重要，如果在世界本来就不太需要讲彼此相爱嘛，是不是？本来就是有很多很清楚的价值观啊，你上班，你做公司，你做什么，大家追的就是业绩嘛，大家求的就是赚钱嘛，对不对？或是说高升嘛。那来到教会，我们不是求这些啊。如果来到教会还是一样有属世的价值观，那我们就被流去了。教会一定需要有一套新的价值观，这一套价值观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彼此相爱，不断不断提醒，那要突破中间的墙，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挽回祭，没有不可能的，因为耶稣做了，最不可能的，我们跟父中间因为罪的拦阻都已经解决了，那这个最难的都解决了，靠耶稣到父那里去了，那我既然到父那里去，汲取恩典，汲取爱，我彼此相爱就成为可能。可能纵然有很多东西需要突破。好，测试一讲完了，彼此相爱。测试二，十二到十四节，他讲到与神的互动，我们该怎么跟神互动呢？这里讲了三个年龄层，小子们啊，父老啊，少年人啊，到底它代表什么我们不太知道，只知道可能是三类人。那面对这三类人呢，因为约翰是老人家了，所以他绝对有权说你们是小子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少年人，就算是你已经六十岁了，约翰可能九十岁了，所以小子，对不对？都是小子。那他就说了，小子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。我们跳到下一个小子们，第十五节后面，小子们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有没有看见两个不一样？第一个小子们是讲到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，第二个小子们他讲到因为你们认识父。所以约翰在想东西，他在前进哦。我是透过子认识父，我透过子罪的赦免，我就可以走在这一个道路真理生命上面。因为耶稣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他讲到这批小子呢，你们在成长，你们的成长是从透过耶稣基督的谢罪之恩，了解到这一个主耶稣 的爱，又从主耶稣的爱了解到去到父的爱，所以信仰在前进，前进目的就是要更深了解父的爱，透过救赎，透过恩典。第二个部分，他讲父老，讲父老呢比较特别哦，因为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。父老，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，后面也是这样说，因为你们认识从起初原有的，这里也许对于这批老人家来说，父老，做父老的人来说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原先爱的根基，他对神的一个了解，他不光是一个父亲，他对神的了解不光是救赎，他对神的了解是什么？那起初原有的，那就是他是创造主，他跟人之间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人还没存在，神已经存在了，是神创造人的。所以这些父老已经累积的经验，那个经验不已经不是用地上的经验去看了，地上的经验还有看子跟父这些关系，对不对？这些父老已经可以去到一个观念，就是原来神是，我跟神是没办法有一个交接点的。原先他是神绝对，我是人，我会过去，他永远长存，我只是短暂。我之所以被受造是因为他的爱，然后我之所以能够祷告是因为他的怜悯。我跟他根本不可能站在一个好像很对等的地位，这个东西不容易说。 有时候信仰去到一个地方呢，应该是这样说，有时候我跟一个人熟到一个地步呢，跟他很熟很熟，会不会没有界限？我说失去界限了，太熟了。这些父老呢，如果我们的信仰去到一个地步，哎，上帝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期待了、我有三个祷告啊，我期待今天就你就应允我的祷告啊，如果没有应允呢，你看着办啊。有时候我们没大没小的，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整个敬畏是不够的，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整个威严呢是不太了解的，因为神如果神要审判蛮可怕的。如果我今天说神啊，我很想经历你，你现在就让我可以经历你，我祷告完了，这个祷告本身很好，可是到底什么叫现在就经历他，很难说、啊、很难说、啊、我现在就经历你，也许我在一个意外里面，神从那个意外当中救我，那我就经历他了，对不对？也许神说你真的想经历我吗？我有一次看一本见证，有一个人说，耶稣我很想感觉你的感觉，神说你真是想感觉我的感觉吗？然后好，我让你感觉钉十字架的感觉，哇，他痛苦得不得了，后来说耶稣够了够了，耶稣够了，受不了了。原来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，我永远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一切都是怜悯跟恩典。好，若非是怜悯跟恩典，如果神真的是完全靠近我，用他百分之百的圣洁来靠近我的话，让我可以经历他，那我受得了吗？我应该受不了。以我们的生命，以我们现在的程度，也许我里面还有99%是污秽的，我只有1%是心灵愿意过圣洁生活，99%我里面都很多污秽，很多比较，很多增进，很多问题的。如果我跟神说，神啊，今天让我经历你的圣洁，那会怎么办？对，应该很受不了。对，所以这边讲到的一个东西是，一方面我要努力往真理前进，学习真理，活在真理当中；第二方面我要知道那个界限，神是完全圣洁的，神是完全圣洁的，他乐意分给我，可是我永远都是需要恩典，我永远没办法跟神好像没有界限，有界限，他是创造主。这就是这些父老的体会。好，第三个，去到那个少年人，他讲到第一一次出现13节，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14节，少年人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所以第二节第二期出现，再补充第一期出现，整个说明同样都是胜过那恶者。那秘诀跟关键是什么、面对仇敌，有时候我们怕，经文里面这里讲到得胜是因为刚强，那为什么我可以从怕变成刚强？因为神的道，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。因为神的道长存，等于这批少年人他常常默想神的道，常常默想就产生神的道长存在他们心里，这种长存在心里就带动他里面的刚强，带动他可以胜过试探，胜过那恶者。这是经文里面很特别的一个秘诀。我们常常觉得打仗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容易输了？里面没有子弹，对不对？我里面没有武器，那敌人来打的时候，我当然投降啊，我没得打。如果我里面有子弹，神的话语就是一颗子弹，对不对？神的话语一出去了，仇敌就走了。如果我自己算一算我里面的军火库，看一看全身，你看一排一排的子弹围着我，有没有看见？那你打仗的时候有没有信心？你就刚强了，你就有信心了。看一看，想来想去，哎，我记得有一句金句，这个金句是你们若认记得罪，神是什么？神是什么？神是忘了，连背半句都背不出来。那我打仗的本钱在哪里呢？我里面的心思意念的稳定性在哪里呢？ 我要站在磐石上面，神的话就是磐石，耶稣就是磐石，我才能够坚固永不动摇。这是第二个，我与神的互动有没有认识，透过认识子去到认识父，我与神的互动有没有了解他是原有的，他是创造主，我与神的互动有没有让那个道进来更深在我里面，成为我的喂养供应，不断提醒自己。这是第二个测试。第三个测试是我跟世界的互动，他讲到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我跟世界的互动。他讲到有一节常常提醒我的，因为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会成为过去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第十七节，十七节，那这句话很重要。蛮多东西很吸引我们的，眼目的情欲，现在的东西包装漂不漂亮？很漂亮。你不要说眼睛看那色情的东西，那个本身就是很大的诱惑。对，如果我说我不会有这个问题啊，那我买东西包装那个东西很漂亮，我们就买回家了。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蛮多东西。其中一种骄傲是我觉得我不会跌倒的，我没问题的，对啊，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有分寸的，这就是一个危险，一个骄傲。我觉得我没问题，包括敏慧老师刚才分享的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帮助别人，事实上也是一种危险。因为当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，那我们有时候会缺乏，第一，缺乏被帮助。每一个人事实上都需要被帮助，需要被神光照。第二，我们会急着想帮，一急着想帮就会没办法听得更清楚，有时候要放慢脚步才可以听得比较多面，才能够了解比较全面。那这是我们蛮需要被提醒的，一切都会过去。然后他讲到敌基督已经来了，敌基督已经来了。如果2000年前已经来了啊，那现在呢就更严重。至少他在哪里已经来了，在整个世界文化里面已经来了，在整个世界潮流里面已经来了，世界的思潮里面已经来了。对，这已经蛮多影响我们。这是第三个测试。第四个测试，他后面不停讲到恩膏，恩膏，恩膏，既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你们从主所守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。既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是圣经里面三次出现恩膏的唯一地方，没有别的地方提到恩膏。那这边的恩膏事实上就是指圣灵。我们怎么去跟圣灵互动？既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如果你拿一瓶膏油，看着那瓶膏油，他在凡事上教导你们，那就很难理解了。事实上是圣灵。圣灵怎么可能凡事上教导我呢？有没有可能？那除非我听。除非我听，如果我不听，我没办法在凡事上接受教导。如果我能够凡事上接受教导，代表我跟圣灵很亲密。圣灵讲的话我听，圣灵很微小的声音我等，我等圣灵温柔的提醒要悔改我改，那才能够有一种亲密的互动。这种亲密的互动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敌基督哦。面对很大的试探，面对很大的诱惑，所以要跟圣灵成为好朋友，要让圣灵可以对我们说话，那这些可能都很高调。最简单的就是有没有等候，等候神，有没有分别时间让圣灵可以对我们说话，从等候到操练，常常互动，一个意念一个感觉来了就可以祷告，神那里是想对我说什么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愿意听，请你再带领我，让我更清楚你要我做的是什么。那种从等候而来引申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他可以用的，他 蛮能够在凡事上让我们连于神。现在人比较容易连于手机， 对不对？连于手机，我们灯啊，立刻就看一看，有时候好像几分钟不看，自己的感觉不安全。所以如果真的是连于神，可能要有一个小时手机放在抽屉里面不管。啊、有一种这种的操练才能够连于神，否则那一个心思意念是常常被牵动的，被牵动，那我们就很难在凡事上都被神的恩膏所教训，对，这也是另外一种需要的操练。所以这张经文很特别哦，住在主里面，哈，耶稣成为中保，成为我可以住在他里面的根基。接下来是四个测试：我有彼此相爱吗？我有跟神互动？更深了解他吗？我有在跟世界互动里面了解敌基督的可怕吗？好，我要从世界分别出来，不要爱世界。第四个，我跟神的互动，圣灵的互动，有没有在那个常常思想圣灵的教训里面呢？如果有，我就是住在主里面；如果没有，我只是去探访耶稣而已，路过探访耶稣一下，我还是属基督的，可是我没有住在他里面。对，这是那个分别啊！求主帮助我们在住里面有更多更多的学习，因为我们这里是神住，求主帮我们都学习住在他里面。好，我们可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。